一端邪说解答了这样的问题，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过救赎的好消息的人又怎样？对于那些未开化，住在远远超出文明社会的边界，说着奇怪语言的人又怎样？对于那些不论在任何的文明世界或文化里，从来没有听福音的机会的人又如何？神从不忽视任何人积极的意志，他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叫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他的存在。他克服了所有的障碍，把福音传播给那些寻求他的人。没有人能躲避他的恩典，他神圣的品性保证提供福音的信息，甚至在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马书第一章第22节、23节。异端邪说，作者蒂罗伯牧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节、17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5节。
序言。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9节。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圣灵充满和诚实、圣经的真理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4节。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遵守命令去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6节。
异教徒又怎样？文化原始的人在世界的深山、丛林和沙漠里活了几百年。无论他们在哪里，尽管通信技术的进步，这些社会团体都是远离商业和文明的主流。他们可能是新几内亚的巴布亚、南非的霍屯都人，或在亚马逊的印第安部落。难避免的是，基督教的怀疑者会问，异教徒又怎样？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怎能决定支持或反对耶稣基督呢？如果怀疑者真正想要得到答案，他应该问，对于那些显然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又怎样？虽然他可能对全球传播福音的事实无知，他的问题根本的含义是明确的，神是不公平的。哪有一个慈爱的神能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的任何人？这个对神的指控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原因。天使的冲突。人被放置在地球上是为了解决神和堕落天使之间的争议。这个史前的冲突究竟持续了多久不可而知，但是我们知道 天使最初被创造时是在完美的状态中，并且拥有意志，可以在神的旨意之外独立行事。路西法排名最高和最美丽的天使，用自己的意志来反抗神。以赛亚书讲述那个超级活物所用的五个傲慢的我要。当他在神的宝座室中，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以西结书第28章第12节至15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书第14章第13节。三分之一的天使选择投向路西法，启示录第12章第4节。从那个时候起，天使被分为两类，被拣选的和堕落的。约翰福音第1章第51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7节，犹大书第6节，启示录第12章第7节至第9节。在创造人类之前的某个时间，举行了一个审判，神把路西法或撒旦并所有堕落的天使判到火湖里。马太福音第25章第41节，启示录第20章。由于判决尚未执行，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案件被上诉了。事实上，给超级天使跌倒后的头衔，使我们下了这样的结论。撒旦和魔鬼的意思是敌人、原告、律师到法院上诉的。撒加利亚书第3章第1节第2节。撒旦反对神的判决感到不公平，一个慈爱的神怎能会把他的创造物投进火湖里？他指责神的品格。因此，要回答撒旦的上诉，神带来了一种新类型的活物到现场，他们被创造低于天使。诗篇第8篇第3-5节，希伯来书第2章第7节。人类将会是天上的冲突的延伸和决议，像天使，人类被赋予自由的意志，那个自由的意志将会被测试，看看人是否会选择支持或反对神。因此，人会受到被拣选和堕落的天使双方严密的审查。约伯记第2章第1节至第3节，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第10节，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9节。人类历史将要证明给撒旦和他堕落的爪牙看，所有神的决定都是完全公平和正确的，与他的品质所有的品性一致。神的品质来自希腊名词 Othia， 品质是事物内在的本质，它既是永久性的，又是不可改变的。神在他的恩典之下透露了他内在的本质，通过他所创造的，罗马书第1章第20节，他在人类历史上的活动，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第14节，和借着他绝对可靠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6节17节。他的品质是由不可缺少的素质或品性组成，这些品性或神的特点在完全配合上运作，防止他在品格上任何的妥协。圣父、圣子和圣灵在品质上是一，具有相同的品性，同等和永远共存。神的品性。神是爱，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神的爱是他绝对美德和慈善的思想，他爱的存在不管有或没再有一个对象，他不谈恋爱，开始爱或闹翻爱，他的爱是扎根于每一点真理和知识上， 驻留在他完美绝对的存在。神的爱永远不会与他的其他品性分开，神的爱是完美的、永恒的、不妥协的，他不能改变、减少或增加。因此他的爱永远不会被罪和失败的知识而减少。今天他爱的运行与创造天使、宇宙和人之前，与任何事情存在之前，除了神自己外，还是一样的。此外，神总是寻求最高和最好的给他爱的对象。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但是神不是一个温柔心软的人，在爱的名义上默许任何东西。他的爱永远不会是偏袒、有偏见、易动感情或易激动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神的永恒、无限、不变的爱与他的正直分不开的团结在一起。神是绝对的正义和完美的公理，他的正义和公理做成了他的圣洁或正直。神爱他自己的正直，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诗篇第三十三篇第五节。正义是神完美的标准，公理是神绝对的公平。正义是神圣正直的原则，公理是神圣正直的运行。正义所要求的，公理便执行。神不能忽视罪和邪恶，不顾他正直的完美标准。因此他的公理必须谴责所有不符合他完美标准的到火湖去。神是不可能做出一个不公正的决定，这样做会与他完美的正义合不来。神对待全人类是一样的，不带偏见，而且提供平等的机会。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神的正义和公理保障在所有处理人类的事情上绝对公平。从他的起诉和谴责人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到他提供救恩的恩典计划，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神是至尊，他拥有意志和绝对的权威。诗篇第八十三篇第十八节。神已经命定神的意志将会和人类的意志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共存。虽然神允许人对有关他们永恒的未来做出负面的决定，但他不希望任何人在火湖里灭亡。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相反的是，神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对耶稣基督改变主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神的全知是他完美的知识和智慧，神总是同时知道所有可知的。他知道有关每一个人类个别的一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十四节。他知道谁寻找和谁不寻找救赎。全在意味着神总是无处不在，他在自然界、在历史上、在人类一切的事物上。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十五节。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他不能把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传达到那里。全能描述神无限的力量，提供福音的信息给每一个人。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七节。这三种品性保证神绝对有能力来解决天使的冲突，而无需干预自由的意志。神是永恒的生命，他是绝对的存在。他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它的品质是持续到永远的。诗篇第90篇第2节，第102篇第27节。除非我们拥有他的生命，否则我们不能与他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我又赐给他们信徒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第10章第28节。神是不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比较马拉基书第3章第6节，雅各书第1章第17节。因此要神改变他的性格以适应任何生物，无论是天使还是人，是不可能的。在永恒的过去，神提出一项救赎人类的计划，他的不变性保证他拯救的计划不会改变。诗篇第33篇第11节，只有一种救赎的方式，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第16章第31节。因为神是不变的，神是信实的，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22节23节。只要人还活在地球上，他的提议是永远不会被撤回的。希伯来书第6章第17节至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神是绝对的真诚，神的真实保证他话语和诺言的真实。他答应过把自己透露给每一代，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提多书第1章第2节，希伯来书第6章第18节。他永远不能背信，神说什么就是什么，无论是在仁慈的提供救赎的这一方面，或在警告谴责的另一方面。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3章第36节。因此，当我们考虑到神品质的特征时，只能有一个结论，神是绝对公平的。当撒旦犯罪和造反，神决定判他和所有堕落的天使到火湖，是合乎他所有的品性，尤其是他的爱。撒旦没有估计到神的爱会提供给人类罪的问题各方面的解决方法。罗马书第5章第8节，神的爱这个铁证是他对撒旦的上诉和撒旦最终灭亡的答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神的爱证明在他的计划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施行恩典，就是救赎全人类的计划。恩典是所有神能自由地为人类做事，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在永恒的过去，神知道我们所有的罪孽，被他的正义谴责，然后在历史上合适的时候，他的公理把那些罪归咎给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无瑕疵的人性，并且审判他们。基督作为我们的替代品而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罗马书第5章第6节。人没有什么可以做去赚得救恩，基督已经做了所有的工作。救恩的礼物是免费的，借着单信基督一位。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一代又一代，神的救恩提供给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无论地理上的位置、隔绝、任何情况或语言的障碍。然而神的救恩免费的礼物是否会被接受，就要取决于人的意志。看不见的魂。为了明白人的意志在神救恩计划中的重要性，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人的魂。有关人的创造的两个希伯来文动词揭示魂的形成和设计。第一个动词 Barl 意味从无中生有创造出来。 Barl 是指神必要的创造行为，在没有生命存在以前创造了人的生命。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第二个动词 Ath 意味做，但更具体的是依着一个模式来制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Bethlehem， 按着我们的样式 Dims 造人 Ethan。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Bethlehem 造 Barl 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Bethlehem 造 Barl 男，造 Barl 女。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神用了这两个字 Barl 和 Ethan 来强调人的魂的独特之处。魂是从一无所有创造出来，也是依着一个模式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制造出来。 Bethlehem 传达的不是一个物体可见的结构，而是一个影子的形象，无形的东西，但是真实的。神用一个无形的魂创造人类，照着他自己真实但无形的品质，赋予他某些理性、道德和关系的能力。构成人的魂的品质的特征包括自觉、智力、良知和意志。 Dims 按着我们的样式强调人的性格是来自他的魂的品质。正如三位一体的三个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品质，但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个性，同样人类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同样魂的品质，但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个性。虽然人的魂的品质不如神完美的品质，他的魂是建立他在生物中优势地位的元素。所有在地球上神创造的生物中，没有其他说是照着他的形象造出来的。创造魂生命的技巧都清楚地显明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亚瑟从地上的尘土形成人体，描述神最初创造生物的生命。动词 nafch 翻译成吹入，造成 nashment 圈雅生气，描绘了一个由神直接赐予的无形的魂的生命的口头图片。直到神呼出他的气或魂的生命进入第一个人体，亚当不可能是 nashment 圈雅活人，人类。这个模式维持在所有亚当的后裔。神仍然创造魂的生命，把它归咎于生物的生命，在肉体诞生的那一刻创造人类的生命。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神创造每个人的魂为了荣耀自己，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但人可以选择不荣耀神，在人魂里的自由意志就是天使冲突的战场。异端邪说第一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13022234893